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怎样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的体会。2006年从劳教所出来，经闻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事件，我悟到正法已经到了新的阶段，中共邪党到了天诛地灭之时，那么救度众生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由于在非法关押期间绝食反迫害，身体虚弱，我回到家，同修关心鼓励我，我休整一段时间，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接着就投入了救度众生的行列。在对亲朋好友的救度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大法真相资料光盘看了，墙上写的三退标语也看了，却不以为然。他们的观点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都是当官的事。看到人如此的麻木，我悟到这可不是小事，必须得面对面劝三退。我决定走出来，面向更多的陌生人，走出自己的路。我刚开始由于心急，在大路上见人就讲。有一天上午讲有20多人，一个也没退，心里越急，救度的效果越差，一连几天都是这样。遇事向内找，我知道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心太急，太执着结果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清除邪恶的干扰，并请师尊安排我的一切，加持我救度众生，一切都必须为大法弟子救人开路。渐渐的，这条路就走开了，并且越走越宽。在这期间，我不断地学法、背法、发正念，每天十几次，持之以恒。每天早上8点发正念，清除结体我所到之处一切障碍众生得救和干扰我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尊加持我用最短的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8点半左右我就走出去，利用上午时间救度世人，劝三退。一，向固定人员讲，如摊主、菜市场、超市、停留的汽车司机、三轮车夫等，向大道两侧步行的人讲，他们有顺向走的，有逆向走的，有时为了救度一个人，帮助带孩子、拎东西、推车等，有时还陪他们逆向走很长时间的路，这样劝退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我发现大道两侧来往骑自行车、骑摩托车的人很多，推车、蹬三轮卖东西的也不少。我决定有机会把这些人也叫下来劝三退，这样能拓宽救度的面，但开始也有障碍，认为是人正在大道上行驶，你给人家叫下来有点难为情，也不礼貌，怕人反感，总之都是人心。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 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不知道抓紧，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我悟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假象，表面上是忙忙碌碌，其实都在等待着大法，只是人在迷中不知而已。我是大法弟子，明白这一切，从慈悲的角度也得救他们。我必须冲破人的东西，有勇气，有胆识，唤醒世人。我在这方面的实践效果很好，增加了救度的数量，每次由劝退几人到十几人，由十几人到二十几人，甚至更多。有一天上午奇迹般的劝退45人。二，在一走一过讲真相、劝三退中，根据世人骑车、步行情况、年龄、男女特点及时间长短，采取不同的打招呼方法。如在大道上骑自行车或骑摩托车的通过我身边，我马上说：“小伙子，你停一停，大姨告诉你一个天机。”或者：“小弟弟，大姐送给你一个福。”或者：“小妹妹，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出于礼貌，一般都能停下来，这样就能与对方接触，讲真相了。在路上的行人，我会追上去或漫步等待。大哥哥，您是老党员吧？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大姐姐，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有人身体不好，我就会说，我告诉你一个诀窍。搭话后，我就与他们同行，或反身陪他们边走边讲。三，我采用快讲的形式，突出一个快字，因双方都是一走一过，时间紧，任务重，讲时整个身心都用在救度众生上，语言要清晰，真相内容简练，句子连贯紧凑。我这样快讲已经形成了机制，根据不同人的情况讲不同的内容。通常我是这样讲的，例如我叫停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说：“小伙子，你知道吗？刘伯温的预言，有一场大瘟疫，天要灭中共，因为他腐败，从上到下无官不贪。江泽民在瑞士一地就存了20亿美元。中共的历史是杀人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杀人，六四杀大学生，现在迫害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抓走，活摘他们的器官，焚尸灭迹，谋取暴利。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只有中共镇压，天地都不允许邪党存在了。过去举过拳头入过党团队发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得随他去了，咱们得退出来保命，不能为他陪葬了。小伙子，你贵姓啊？是党员吗？讲完后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同意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我用连珠炮的语言，不给世人背后烂鬼的喘息之机，也就是几分钟就完事了。在救度过程中，有的世人害怕掩饰自己，对于这样的人我不轻易放过，要慈悲善念，发正念，清除他们身后的邪灵。我说，咱得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得说真话，三尺头上有神灵，你知我知天知，我真的为你好，你又不花一分钱，什么也不影响，用小名化名退出，大难来时保平安，多好啊，你自己选择吧。人一听就说出真话。 那天有一个大妹听完说，我家都是党员，反正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好印象，都退了吧。我说，那你就告诉你们家人，人自己不答应不算数。我给他起名，他说用我自己的名儿。有的人，我只用几句话就讲退了。比如那天我遇到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小孩，我说，年轻人，大姨给你们一个福字，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刚说完，出租车过来了，就上了车。我拿着福字，心想不能让他们错过机会。我把福字递过去，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瘟疫来时神能保，天要灭中共，快退党团队。小伙子接过福字说，行。我说，你是党员吗？小伙子说，我们是团员。我迅速地起个化名，大为小丹。只有一两分钟，出租车开走了，看见小伙子还低头看福字呢。四，有时遇到人就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你知道三退的事吗？你入过团吗？根据世人的回答来进行处理。他如果说，我啥也不是，我就会问，你没上过学，上过学就戴过红领巾，就得退出。因为你举过拳头，发过誓，你就是他的人了。天灭中共时，不就有你一个吗？快退了吧，反正你也不是了。如果他是党员，我就说，咱老百姓可不能再上当了。共产党干坏事，咱们也没干坏事。瘟疫来了，咱留下来，不能再当中共的替罪羊了。很多高官都退了。五，还有这样的人，一般没有信仰或者不相信神佛的人，对他们来讲用的时间比较多一些。根据他的接受能力，加深讲解，增强救度的善心正念，有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心。例如，我与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讲真相，他50来岁，是个协党干部。我讲邪党腐败，世风日下，杀人成癖，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些他都承认，态度也很好。当我叫他三退时，他却说，退党就不用了，谢谢你，我得赶路呢。我一想，不行，到关键时刻你应该抹掉受祭得救，我不能放弃你。于是我就发正念，求师父救他。我说，小弟弟，大姐姐真的为你好，真不忍心看你有危险。你再待2分钟，我再跟你说2句。可能我的善心打动了他。他说，大姐，我跟你说了吧，我们全家人都信基督，从清朝就开始。言外之意，神能保护他。我说，小弟弟，你信基督更得退了。共产党宣扬无神，你信基督有神。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又有神又无神，你对神也不忠啊。你看圣经启示录那里，不也讲中共是红魔，叫人们抹受祭吗？小弟弟别傻了，快退了吧。他笑了，终于答应了。我又告诉他，你得救了，还得告诉你们全家人都得退，记住法轮大法好。还有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人说，我们什么也不相信，党也不入，法轮功是迷信。我跟他们说，党你们不入是对了，现在没有人相信共产党的了，退党人数都有2000多万了。中共随时倒台，可法轮功是信仰神佛的，你们不相信不等于是不存在。南京造了一个大佛像立在香港的大屿山上，西藏的转世灵童的出现，什么是迷信？相信他，崇拜他，就像你上学，你不相信老师，不相信他讲的东西，你能学得好吗？ 中国著名专家学者学法轮功的可多了，你别害自己了，回家好好看看大法的资料，明白明白吧，不是党员，那就把团队退了吧。他点点头，我给他俩用化名退了。离开他们时，他说，谢谢大姨。我说，是我师父叫我救你们的，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六，遇到人多时，要理智智慧地讲，为了众生要放下自我，去掉怕心，相信师父在世间布下的能量场，相信自己在做全宇宙最神圣的事，相信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的因素，师父的法身，还有那些完全协同的正神，都会帮助，都会起正面作用的。例如，在路边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他们随时准备为他人做零工。我讲真相时，往那儿一站，就觉得这个场打开了，心里没有杂念，只有真相和世人。我针对他们的痛苦，生活的艰辛，联系到中共协党的腐败，对人权的践踏，对法轮功的迫害，引发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上。有的人边听边骂，共产党比国民党还狠，快倒台吧，退，我们都退。我根据他们的表态，挨个儿起名三退了。在我讲真相时，有一个推自行车的中年男子从这里路过，停在那里听着，穿得很整洁。我想不能落下他，我问他，我刚才给大伙儿讲的话你听到了吗？你是党员吧？给你也退了吧。他说是党员，我就这样给他也退了。在路上一走一过，有的是人真的听真相的机会也没有。但是我也把慈悲留给对方，使对方有机会再得救度。那天有一个年轻人在我对面匆匆走过，我说，小伙子，最后剩下一个福字给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回过头来说，大姨，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就管这个的，你走吧。我大声说，你是干什么的，也得先有命，你是好人，有瘟疫你好留下。他走很远了，我看见他点点头，嗯了一声。要遇到多人，如工人、农民、学生从我身边经过，我就会告诉他们，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他们都会笑笑，有的人还喊出声来，法轮大法好。当然在救度中也会遇到不愿意听真相的，你一张嘴他就推脱或跑掉，有的还为邪党辩解，冷眼相对，还有的人取笑。对于这些我是不动心的，没有任何怨意，只是心态平和，微微一笑。在这里我还想说的，就是我们在救度的过程中，看到世人的第一念很重要。你说师尊我要救他，那么你马上叫住他，他就容易得救，因为这一念是有威力的，是正念，是神念，是救人的一念。这一念就把神通打入世人的主元神，清除障碍他得救的因素。如果看见这个人，你人念上来了或犹豫一下，那魔马上钻空子，一秒钟都不留，你再救他就容易失败。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已经一年了，通过实践，我悟到这条路并不难，一走一过，既轻松又愉快，效率高，救人多，只要心中装着大法，心系众生，遇事向内找，慈悲正念，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神奇表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只是自己动一动。同修们，精进吧， 不要错过与师尊正法同在的万古机缘。走出来，面向更多的陌生人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谈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清楚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人，也就是说是为了别人才需要讲真相的，而不是为了让别人正确看待自己，挽回因旧势力的迫害而造成的名誉上的损失。这个执着我一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记得几年前我学会了运用网络，就在同学录里找到了很多同学的联系方式，我给他们都发了电子邮件，问寒问暖之后，我就开始告诉他们真相。现在回想一下，在当时的讲真相中掺杂了一个很不纯的目的，自己当时没意识到，就是我非常想让他们知道真相，因为他们认识我，我以前在他们中是出类拔萃的，我要挽回我名誉上的损失。我和别人讲真相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表现，就是一看别人误解大法就非常生气。我觉得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居然让你贬成那样。这时我的声音就会拔高，语气就变得很激烈。当别人指出问题时，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心里想，谁被迫害得那么严重，还能够心平气和呢？这是符合世间常理的。所以我对别人指出的问题，认为是鸡蛋里挑骨头，心里头还抱怨世人的不悟。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静心地反思这个正常现象。我认识到自己在讲真相中掺杂了很多私心，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苦恼和不解。而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不是讲真相造成的，是我的执着造成的。在种种执着中表现最重的就是求名之心，因为中共邪党就是把你贬得什么也不是，我也因此而痛苦。认识到这肮脏的心后，我觉得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对讲真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讲真相是为了救人，救谁？救别人。也就是说，这件事是完全为了别人而做的，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怎么样。那么从这一点上看，别人怎么看待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从心里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轻松了。前一段时间我曾发过很多邮件，有很多回信都在骂我，话很难听，这要是以前我保证火了，认为我是为了你，你却不领情。现在我却没有什么负面感觉了。我给一个人回信时，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说了一些我的想法，他后来的回复来了180度大转弯，明确自己反对邪党。我当时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了他才讲真相的，我本人不需要从中求得什么。那为什么自己要生气呢？自己生气的本身不就是想得到什么？不就是想要通过讲真相得到的东西没得到，自己所愿不遂，因此而发怒的吗？说来说去还是有所求，还是为了自己，执着受到了冲击，感情受到了伤害，因此而不高兴，还冠冕堂皇地用讲真相掩盖了自己应该去掉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们，让我们抓紧救人。从我讲真相以来，凡是认识的人基本上都讲遍了，慢慢的就有些懈怠，甚至怕心也出来了。 看了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我惊醒了。众生在急盼救度，而我却因为私心不愿和陌生人去讲。我在师父法相前双手合十，请师父加持弟子，救度一切有缘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现在我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觉醒后再讲真相救众生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一，对什么都不信，对什么都不信的人耐心劝三退。有了决心，我努力开创修炼环境，我自己开了一个小门市部，平时吃住都在这里。以前觉得这里像是个公共场所，不适合学法，后来悟到环境是自己开创的，放下一切人心，我在这儿成立了学法小组，开创集体学法环境。学法有了保证，我的心性各方面都在提高。在讲真相时，其中有一类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一次，一个小伙子听真相时断然拒绝，你就别说了，我什么也不信，说完就走了。我当时没有动任何心，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如果他再来，弟子一定再次救度他。果然下午他又来了，我真诚地和他说，小伙子，你真是一个有缘人，咱们又见面了，这次可别错过机会。天灭中共可不是一句戏言，这叫天意不可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他点点头。我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你信吧？他说，这我信。这就对了，像你这样的好人就得从那个害人党里跳出来，咱可不能跟他遭殃，快退了吧。行，退就退。还有一次来了一位姑娘，她说自己什么也不信，天塌下大家一起死。当时正赶上南方闹雪灾，我问她，这次雪灾你信吧？这我信呗，冻死多少人，天塌下来真正的好人不会死，三退的人，牢记大法好的人才会保平安。啥也不信，这是那个无神论的邪党灌输的，听他的话哪有好下场。你这样说，我还是退了吧。遇到这类众生，我从来不为所动，都是抱着一颗为众生得救的心再去讲。每当看到众生由不听不信到答应三退，我心里真感到师父那宏大的慈悲无以言表，自己唯有更精进。二，众生从害怕到帮助劝三退。对于怕心重的众生，我先耐心地打消其顾虑，这是天知地知的事，这不是给人看的，神只看人心，我可以帮你起个化名退，然后再鼓励他善良的一面。你刚才都知道了，他专门迫害好人，手段又那么残忍，像你这样有同情心的好人哪能与他们为伍呢？这样很快他们就打消顾虑三退了。有一次我给在门前摆摊的一个外地人讲真相，他一听吓得眼睛眨个不停，紧张的四处看，还说，我不听了，我害怕。我边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灵，边和颜悦色地说，别怕，这是天大的好事，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只是笑。隔几天我又给他讲，他不那么怕了，表示好好想想再说。又过两天我又给他讲，并告诉他成念大法好会为全家人带来福分，他同意回去念。第二天一见面他就兴奋地说，太神奇了，这回我可知道为啥邪党这样打击法轮功，可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照样还在练，而且越来越多。他说本来他老是胸痛肩膀痛，当晚他静心成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好，结果病痛全无。他丈夫正感冒咳嗽，听后也照念，第二天也好了，他们一家四口全三退了。他还说当晚还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天空很高很大，天上的大门打开了，众多的神仙身着彩衣飞出，是那么的美妙与壮观。醒后他感到无比的幸福，他激动地说，原来真有神佛呀。后来他父亲去世，他回老家带了护身符劝家人三退，回来后他高兴地说，我姐姐妹妹们可信了，都三退了。原来头天火化，姐妹们却烧纸，天下起了雨，眼看雨越下越大，他们求师父给我们露露太阳，别让我们挨淋，我们一定相信师父。没想到不大功夫风停雨住，太阳从云层中露了出来，姐妹们高兴的似乎忘了父亲去世，都跪在地上连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神了。 后来他父亲下葬那天是阴天，没下雨。他家乡有个风俗叫雨打木背背腹，于是他们求师父下几滴雨，果然不一会儿天上洒下了雨点，姐妹们十分激动，不禁拍手谢师父。我真为她淳朴的姐妹感到高兴。从那以后，每当听到我讲真相，她马上过来配合我，证实大法的美好与神奇。三，救度众生中修去分别心。有一次，我讲完真相送顾客出门时，看见一个拄拐的人向这边走过来，我一看他又瘸又脏，心想要饭的都没这么脏，不理他。刚要转身，忽然想起师父那慈悲的面容，我顿觉惭愧，能进这个门不就是有缘人吗？说不定他生生世世就等这一天。想到此，我带着真诚的笑容把他扶到屋里，没想到他居然珍藏了一本转法轮，并说他已经看了好几十遍了，还讲了他悟道的法理，还讲他这辈子就要这本书。他走后不几天又把朋友带来三退。通过这件事我悟道，这是师父点悟我要慈悲对待众生，不要有分别心，要珍惜每个有缘人。四，面对假象不惊不怕，智慧化解。有一次我给一个东北人讲真相，正好进来一位同修，一听我在讲真相就说，他说的都是真的，他叫某某，他的电话是多少，把我的姓名电话全说出来了。那人马上严肃地说，你们的情况我可都记住了，告诉你们，我在东北就是专管法轮功的某某局长，还亮出了工作证。我不慌不忙，边发正念边严肃平和地说，兄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大姐也得让你得救，善待大法才有美好未来，身居要职更要把握好，千万别一念之差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啊。后来他说，大姐，下次来我一定给你带本大法书来，我回去有空也看看书。事后我和那位同修交流，讲真相一定要理智。还有一次类似的情况，我刚讲完，对方拿出工作证，你撞到枪口了，我是公安局的。我一听微微一笑说，外甥，大姨要不认准了你不会和你说这些的，并双眼正视他，讲善有善报的理，开启他的善念。结果出人意料，他的态度一下子全变了。当时我弟有一位同修正在被非法关押，他表示要利用工作之便帮我们要人，并且退了党。我在写词稿时，进来一位顾客只问我写啥呢，我微笑着抬起头来问他需要什么，他大声吵吵，你写的是法轮功，看我给你报警。我默默发正念，邪恶就是怕我写，绝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此念一出，我心中涌起了对法的无比坚定和对众生的慈悲。我慢慢地说，你听大姐给你讲个好事。后来他明白了，说，大姐你写吧，我不报警了。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不为所动，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不承认任何假象，这样就会在师父的呵护下化险为夷。五，排除万难抓紧救人。几年前老伴去世后，我孤身一人经营店铺，还要抚养一个小孙子，生活的艰辛繁忙和种种压力我都靠着大法挺过来，每天照做三件事，修炼的环境开创得越来越好。有一次许多城管的来人说县里规划要拆除我的门市部，我通过和同修切磋悟道，只听师父的安排，其余的都彻底否定。后来他们又说不拆了，要涨房租，原来一年1000元，现在涨到8000元，涨了8倍。我不配合旧势力的经济迫害，继续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干扰，结果邪恶计划再次落空，我周围的人无不称奇，因为其他买卖几乎都是8000元的房租。我的门市部位置好，人流量大，每天也有警车来回巡视，但什么也挡不住我救度众生。只要门市部一开门，头一件事便是救度有缘人，来这里的众生都是那么面善，几乎没有不三退的。我深深感到师父把有缘人引领到弟子面前，我越来越感到大法弟子责任重大，时间紧迫。在每天的救度众生中，我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与佛恩浩荡。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唐仁杰的文章《理直气壮促三退》。揭露邪党劝三退，常被世人质疑为你们搞政治。我以前对劝三退也存有戒心，怕被当成政治问题遭迫害。这些天我这种怕心没有了，因为悟清楚了。首先，我们不是搞政治，是在救人。我们劝人们退出邪恶的党团队，只是为了人好，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今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邪恶，退出恶党的组织，再遭到天灾人祸，你的生命得以保全，得救得福。大法弟子不求世间的一切，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更没有任何诉求。为了救人，大法弟子还得冒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邪党迫害的危险。试问，有这样搞政治的吗？在中国大陆，搞政治是中共的专利。且不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害死了80,000,000善良的中国人，只说今天汶川地震，邪党一直不报，瞬间就是数万无辜的人葬身废墟之中。尤其是邪党腐败造成的豆腐渣工程，使10,000多天真无邪的孩子死于非命。战后自己的救援队迟迟不到，国外的搜救队也迟迟不许入境，拖至救人最关键的72小时黄金时间失去之后，才允许少数几支队伍进入灾区。眼看着本该得救的人不能得救，却还一味地高喊口号粉饰自己，其目的只有一个，稳定邪党的政权。这一点邪党早已暴露无遗。邪党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重于1,000,000,000百姓的生命，宁可把天灾对百姓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扩大到1,000倍万倍，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共对人民带来的好处。试问，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权，天理能容吗？天要灭着邪党，大法弟子告诉你赶快退出他，不要不明不白地做了他的陪葬品，这不就是在救人吗？说白了，邪党在领着一群贪官污吏坑害人民，大法师父在带领众弟子救人，正邪分明，性命攸关，你一定要明白。其次，我们不是搞政治，是在揭露迫害。大法弟子遵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只因为学做好人的人数多，就被邪党党魁江泽民视为异端，遭到邪党残酷的追捕、关押、打杀，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谋取暴利。面对邪党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一直以和平的方式、善良的心态、宽大的胸怀向世人讲真相，告诉世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被迫害的，让人们认清邪党的本质，不要跟着他一起灭亡。这能叫搞政治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是中国人一贯鄙视并反对的。在古代，这样的国君是要被百姓唾弃的。而今天，邪党明目张胆地反对真善人，肆无忌惮地残害好人，却不许被害的人喊一声冤，这合理吗？如果非要把法轮功修炼者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一心讲真相，揭露邪党，促三退救人说成是搞政治的话，那么这样的救人的政治我们就搞定了。世人都是我们要救的人，为了救人，这样的政治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去搞。想到这里，我更理直气壮了，再讲真相促三退怕心没有了，因为真理正义在我们手里。师父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旧势力都不敢迫害，我们还怕什么？在7月退党月中，我们要更加努力，理直气壮地促三退救人，使更多的世人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村干部送来选民证并道歉。今年的村干部选举的前一天下午3点多钟，我正往家走，遇到本村村委成员在发选民证，村里绝大多数村民也都拿到了选民证。我问他，我们一家四口的呢？他说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才没有？他说 好像与这个有关系。我想，如果因为这件事剥夺了我的合法权利，必须得找他们说清楚。接着我就去了村长家。我心想，这正是证实法讲真相的好机会。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村长家有七八个人，正因选举的事谈得热火朝天。主人招呼我坐下后，我便开门见山地问我家四个人的选民证一事。村长推脱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便讲起了法轮功的美好，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家庭的和睦和邻里的融洽。接着我讲了法轮功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或某个人，而是叫民众明白法轮功是受冤枉的，受迫害的。随后也讲到了共产党从执政以来的各种运动，使用的谎言、欺骗、暴力。最后我说，如果你们不给我选民证，我就要把这件事在网上曝光，让全世界看看共产党搞的所谓选举和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对我讲的也都点头称是，同时也很害怕我曝光他们。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讲完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村长家门。就在当晚11点多钟，村干部把选票送到我家来了，并向我全家赔礼道歉。事后我悟道，从表面上看，他们不给我们全家四口选民证，是因为我和妻子修炼法轮功，在我俩被迫害时，儿子和女儿都公开支持我们反对迫害，他们抄家时抄出了一些讲真相的信件，所有这些就成了不给我们选民证的理由。实际上是因为我平时三件事没做好，尤其讲真相没跟上，他们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去给他们讲真相啊。众生都急着要听真相，由此我也悟到，正如师父几年前就告诉我们的，大法弟子走正自己，尽量不叫邪恶与旧势力钻空子，坚定正念就是最好的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农忙季节是救众生的好机会。五月底六月初是农民收割麦子收土豆的季节，农忙的时候田地里的人很多，也是让农民了解真相的好时机。我们抓住了这个好机会，争分夺秒地发送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星期天中午，我匆匆接回光盘、游晚会、法拉盛事件、预言和真相小册子、护身符等真相资料后，我和同修丈夫就赶紧搭配，用透明防雨袋包装好。一点左右，我们戴上头盔，骑上摩托。同修说向南去吧，我说前两天刚去了，不合适。他说往西去吧，那边的农村是山连山的，不知道有没有路。他双手合十说，请师父加持，我们跑跑看吧。就这样，我俩涉水翻山，前面出现了一条通往村庄的大路，而且是水泥路，路的两边全是打麦子、晒麦子的人。我们行驶在人群中，边走边向麦子上放资料，农民们只顾忙活和给我们让让路，不注意我已把真相资料放在麦子上了。走出几米后，我自然地回头望一下，他们都好奇地拿着看呢。我心中发出一念，请你们认真看看，了解真相。人不多的地方，老人或者小孩照看麦子的，我就直接扔给他们一份。我摘下帽罩，笑着对他们说，请你们认真看看，了解真相。他们奇怪地望着我们远去的身影，然后去捡起地上的光盘、资料包。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来到了偏远的山村空白点。就这样顺着公路一个半小时跑了60公里，发送真相170多份，给了那里众生了解真相的机会。我想告诉所有的同修们， 抓住每一个时机都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比如秋收季节，把搭配好的真相资料用无色透明的自封袋包好，到头夹在将近收割的玉米、棉花垛、成熟的花生棵上、地瓜秧上等。农民秋收时捡到一份，就像得了宝贝似的传着看。发放时不要太稠密，内容也不要重复，三五块地发放不重复的两份就可以了。这样大面积的发放效果很好，引起很多的轰动。法轮功真了不起，遍地都是真相，共产党完了。了解了真相的农民们都在相互传递着心语。农村同修们找准每一成熟的庄稼、瓜地、菜园，都是送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好条件。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Wundervoll Falun Dafa, Falun Dafa. Glaubt nicht den Lügen, sie wollen euch betrügen.